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总之，你殷勤地寻求神吧。约伯刚要躲神，比勒达说你去寻求他，其实也是对的。你看约伯讲的也在寻求神，只是他在寻求神的时候，他希望神能听一听他的理，他也不是不知道神在听他的理，但是他现在承受的很受不了。就是其实我在说，就是约伯记跟我们的生活都是很有关系，跟我们也很像，我们也很像约伯，虽然没那么了不起，也是还不错啊，也是在这个妇女查经班也是很劳苦功高。你看，我看你们这真是比信友堂男生的崇拜要好太多了。前几次说后面不要挤人，现在越来越前面都坐人了哈。那个我看那个小组长也跟那个交通指挥一样，都还有布条啊，这不准坐，那不准坐。哦，很了不起，很守规矩哈，大家都很棒。就我们是罪恶，是承认。我们有很邪恶的罪恶，而且一定要下地狱。但是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是高贵的，按着神的形象造。即便我们现在是这么糟糕，更不要说上帝在我们罪人身上有这么多的恩典。所以我也从正面来想，比勒达他也是在想，哎，我怎么安慰他，而且要维持上帝的正直。只是我们也只能说，他这个话讲出来对约伯先生是很刺耳的，但是他听约伯话也很刺耳啊。就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一面倒的骂哪一方面，你一般解经书讲到都骂那三个朋友嘛。但是我不觉得一定就是这样子，神也有责备他们，约伯也有责备他们，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讲的就都不对哈。第六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事实上这句话也是真实这样，不是吗？后来约伯不是非常发达吗？最后的结局是指约伯记的结束，但约伯记结束之后，我们也相信义人是光辉的，约伯是光辉的，我们也希望比勒达是光辉的，我们有这个盼望。只是这个盼望，我们很希望能够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好，下面第十一节后面所讲的也是一样，就是在讲到说恶人，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神不会丢弃完全人的。第二十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所以你完全的话，神不会丢弃你的，你如果邪恶的话，神就不扶助你哈。这话当然也对，不过我们可不可以再多想一点呢？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你觉得很合理？你能不能马上想到，我们的信仰跟这句话可以完全相反？神必不丢弃罪人，或者神必不丢弃寻求他的罪人。这两个话可能都可以接受，就看你怎么理解。我们有一个好的对神的认识，没有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讲殷勤称义，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又说，相对好一点的义人或者是基督徒，在也有好像像耶稣一样被丢弃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丢弃我？但是我们总相信终极的神会做拯救的工作。我们不一定要等耶稣再来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了，甚至在旧约就已经知道，甚至神可能借着这比勒达说了很多错误的话的人，也表达一个正确的，他不会丢弃相对信靠上帝的完全人。好，神也不扶助邪恶的人。那你也可以有一个跟我们信仰完全相反的表达方案，我跟这句话可以有个完全相反表达，是我们信仰神不扶助自以为义的人，或者神常常暂时的扶助邪恶的人，这都有。我们要看到永远的神的权柄， 但我们也希望在现实里面能够神对我们从来都不丢弃。比勒达讲这话的时候也是在表示完全人也有他艰难的时候，就我只是用这句话来说有的时候事情相当复杂哈。好，第21节就是讲到报应哈。你可以看到，你大概也有点印象了，约伯的话越来越多，他三个朋友话越来越少，可能就是辩不过约伯，因为看起来约伯真是有理，约伯也火大，他们三个车轮战，但约伯又病的那个样子，但是约伯话很多，就是愤怒叫他在生病中很能讲话。第九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神是正义公平的，是是是是这样，我们也不能跟他辩。然后我比你还知道，神这么有能力，谁敢跟他讲什么话呢？就是从第四节开始就讲到上帝的伟大，上帝创造的伟大，他能力的伟大，他的伟大也显在不仅他那伟大的创造里面，也显在我们看不到的小的事情。十一节，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对，上帝很伟大，但上帝这伟大呢，哎呀，有的时候又是这么那个。第十一节讲到的就是神的隐藏了，这在神学里面又是一个观念了，就是隐藏的神和显出来的神。神常常好像隐藏，这个是路德讲的最有名了。所谓隐藏的神，就是好像我们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神神都不理我们一样。或者神是隐藏的，就是好像我们在世界看不到神的公义、善良、慈爱。神的隐藏有这个层面，就找不到他。但神的隐藏也有另外一面，就是很矛盾的。神借着耶稣基督把自己显出来的时候，也是把自己隐藏的时候。神把自己显出来越清楚，他隐藏就越厉害。怎么讲呢？因为你看到了耶稣，就是看到了上帝，上帝把自己显出来。但是那么清清楚楚一个上帝显在你面前，你却实在看不出这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看得到那个马槽的婴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吗？你看不到。我们要认识神最清楚，神把自己的慈爱、能力、公义都显出来，就是十字架。但是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谁看得到那是上帝，那是上帝的儿子吗？没有人看得到，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所以星期天我讲那个十字架旁边强盗看到，哇，这是了不起的信心，在神极度的隐藏的时候显出来。好，那就跟你有关系了。在我们觉得上帝都不在的时候，其实他就在你旁边。在你觉得我最艰难的时候，没有见证的时候，神也不理我的时候，那么神是最显出来的，就神在隐藏中显明他自己。在显明他自己的时候又把自己隐藏，显明他自己把自己隐藏，这个可能各位也好懂。当神把自己的 光辉荣耀显出来的时候，人会死亡，人会瞎眼。所以神的光辉一显出来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没有人能够看到我，看到就要死，因为他太光辉了。这就是路德的结论。所以你要去寻找那个，你要能够看到那个隐藏的上帝，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就是那个马槽的婴孩，就是十字架上面的那个木匠的儿子，就是一个我们看他觉得很平凡的，我们却相信在平凡在艰难中上帝行在其中哈。好，我是把这个用在九章十一节，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看不见他的时候有信心，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行。十二节也是真的，但是这句话也是也可以有负面的意思，正面意思。约伯在这里应该是负面意思比较重啊。他创造是，他有能力是，我们都承认。他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呢？我知道，我知道。事实上约伯从一开始我们就讲了，约伯知道他一定会输， 但是感谢主，他还是问，他就在一直问呢、啊，问到他的朋友都受不了了。我也是给各位这样的鼓励啊，你不要离弃上帝。我们不是凶巴巴的问上帝，我们是有信心的问上帝，信心知道他是绝对良善可靠的，跟圣经上这样讲。但是我们经验是这么艰难，我们也不说谎，所以我们也凶巴巴的问上帝，但是带着信心。好，第十三节，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这些我们就是看得要灵活一点，这些都是圣灵默示的话，都是神的话，但不表示说这里讲的都是真理，就像魔鬼讲的话也是圣灵默示的，记在圣经上，但是那是要我们防备的。在这里也是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个人在痛苦中他的情绪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达，那么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我们自己。神会不会收回他的怒气？神当然会收回他的怒气。人愿意悔改，神跟人就会和好，人愿意相信，因着耶稣基督，神就收回他的怒气，因着人的信靠，神就收回他的怒气。但是神也不收回他的怒气，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因此很好的消息就是，当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对主有信心，即使他们冒犯了上帝，即使他们论断上帝不对了，神还是会收回他的怒气的。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这里就在讲那海怪，海怪是最有力量的，但是比海怪还有力量的，不管是谁扶住他，也会屈身在神底下。那我怎么敢跟他辩呢？就一方面讲是我辩不过你，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很好的，就他继续在跟神辩，我也觉得也很好，他继续在跟他的朋友在辩，就他们仍然彼此之间有爱有信，有上帝的正义和智慧在其中。十五节，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这也是有点矛盾的，不回答却又恳求，就是我不想跟神讲，或者我讲也没有用，但是我还是要跟他讲。然后讲的就包括神的折磨了啊，十七节你看，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喘一口气他都不容。他还是要继续的讲，他都要灭绝，我的生活这么痛苦啊，就是这些我想我就不仔细的讲，但不仔细的讲，你又可以看出约伯就一直在喊冤，他喊冤表示他实在是有盼望，他是在向上帝也向他的朋友喊。第十章，第九章哈，第九章最后33节，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这也是有的时候解经家会讲的话哈，就我想也这样解释也对。这也是路德提醒信徒的，你要去跟上帝喊冤，你要跟上帝祈求，你要跟上帝做任何的交易哈，你一定要透过耶稣，我们需要中保，你一定要有耶稣基督。你说旧约的人没有，他们有，任何人都必须借着那个中保到神那里。旧约的时候，神跟人中间的中保是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应许，那就是耶稣基督，只是还没有道成肉身。就我们不可能直接的不透过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或者上帝应许、上帝话所设立的人，包括中保也有，摩西也是象征性的中保，撒母耳也是象征性的中保，耶利米也是象征性的中保。所谓象征性，就是他们预表耶稣；所谓他们是中保，就是你看到这几个人，还有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耶利米，都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为人祷告。索多玛、俄摩拉、罗德都不知道亚伯拉罕在为他祷告。圣灵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让我们这些愚蠢的人、罪恶的人，我们的 case， 我们的冤枉、委屈、艰难，透过他们可以正确的达到上帝那里，也让上帝的慈爱怜悯透过他们可以温柔的达到我们。 就是这里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这一个部分又是三位一体，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一定需要有中保。这个中保哈，我刚刚已经讲过，就好像是不是神的，就或者说圣父不能直接的，是借着圣子或借着圣灵让我们完完全全得到他。这个两造之间包括审判，约伯好像觉得他讲不过上帝，所以他就说我们中间第三节，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我跟上帝中间没有听颂的人，也可以说我跟我朋友中间没有听颂的人，也可以就是表示我的委屈要跟谁讲嘛？我最好的朋友在乱扭曲我，或者在乱骂我，当他的朋友也这样气约伯了，好，我们不能，那我跟上帝这么折磨我，我需要一个中间的，我需要有人可以听颂，听我的委屈。这个你在约伯记也不断的看到这个情形，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那也是他的中保或者听颂的人。这些解经家正统的都说是指着耶稣，虽然约伯不一定知道，约伯所表达的也不一定就是有一位耶稣，但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有一个公正的慈爱的怜悯的能了解我们的听颂者，传递我们的信息，就是耶稣，就是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恩典，也就是上帝自己。就本性来讲，耶稣就是神。所以这相当的微妙哈，我们的一切的 case 是借着耶稣来跟上帝讲，包括求情，就是主耶稣也是不断的为我们祷告啊，圣灵也为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这样讲。好，不过当然在这里那个中保那个救赎主那个听颂的人并不是那么明显的表达出来哈。好，第十章，我厌烦我的性命，并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情啊，他要说第二节，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你以为美吗？哇，这话是大胆的，但是你也哇说出我的话来了。我们感谢主了，我们不配了，约伯也不应该这样讲，但是我们是诚实的，我们希望虽然相对的诚实，我们讲这里不是像无神论或者是谩骂上帝的人，其实他这样讲还是有一个我说的，他认为神那里一定是有理的，这就是基督徒的眼泪痛苦，但是又是有盼望的眼泪和痛苦。我们再怎么难过，再怎么生气，再怎么不满上帝，每一个再怎么都让我们更要说、哦、我只有在你那里能找到答案，没有别的地方有答案。各位，这就是基督徒如果蒙神保守的特点，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不会去信佛教，我们不会变无神论，我们的痛苦让我们更亲近上帝，像耶稣一样，最被撇弃的时候还是说父啊，我们更强烈的呼求神。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矛盾的情形，就是这矛盾的仍然是正面的，主对我们有丰富的恩典。然后我们能这样讲，就是我们根据圣经，根据圣灵，根据我们信仰的经验，我们知道你很公平，我们知道你创造的好，我们知道你管理的好啊。那么你以为美吗？我们辩论的理由，我们争辩的理由，跟上帝争辩理由，不是我们的理，是上帝的理。你是公平的，所以我要这样问你。第四节，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眼明察秋毫呀，不像我们只能看到表面。当然这句话上帝会还给他的，我就是这样看，所以你看不到，所以你还啰嗦什么？约伯会说，是我错了，但是我还是啰嗦了。然后上帝又说，啊，对，你讲的很对。这我们在最后可以看到哈。啊，第十章，其实这些我读一下，我就觉得实在是很棒哈，不去多解释了。第五节，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你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这都我们平常喜欢的经文。第六节， 就追问我的罪孽，寻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就我没有罪恶也是相对的，就相对我是，你知道我是纯洁的，你知道。各位注意，他没有讲错。第一章、第二章，约伯的辩护者就是上帝。你有没有查看，仔细查看我的仆人约伯？他纯洁，他好，但他好为什么又有这些事呢？看起来是好像上帝愚蠢，这都我们前面讲过，上帝没有愚蠢。罪恶是真实的，耶稣的拯救更是真实，约伯记只是呼之欲出，很多时候我们也看不到。第八节，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这都或多或少，不管你闲与不孝，我们都有经历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养儿女，养到最后儿女让我们很痛苦，我们谈恋爱谈到最后谈得很痛苦，彼此常常都会这样。我们跟主也这样，如果不信上帝的话，我们就一点都没有盼望，人生真的是很矛盾的。第九节，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这里可能也有一个含义，不要让我归于尘土，让我被造成一个好的器皿。你这被造，约伯不知道有没有也陪太太做菜过。上帝造我们像捏一个器皿一样，捏一个瓷器一样，上帝造我们管理我们像管理一个花园一样，或建造一个房屋一样，这都是比喻。他居然也用这个比喻，上帝造我们好像你们做太太的做菜一样，做那个奶酪气死一样，你不是倒我出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各位做过什么优格啊或什么吗？这都把我造得很好啊，然后给我穿，给我全体联络，生命慈爱赐给我，这你都对我是这样。所以约伯也能够回想到，也能说出上帝美好的地方，而且这应该是主要的。你这些事藏在你心里，我也知道你久有此意，神对我们怀的永恒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但是哎呀，我们又有很多的艰难攻击我们，使我们在这么美好的应许中有这么大的痛苦，使我们让我们非常想死。就是这些，各位就自己再去看一看了。而且看的时候，我刚刚讲，这也是神的话，圣灵默示。但是的确，我们知道有错误，不是神的话有错误，是约伯有错。只是这个把圣灵把默示出来，让我们知道神正确的表达了魔鬼、撒旦、信徒、非信徒、天使的想法，我们需要能够知道这一点。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